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于是降伏其心。佛陀告须菩提啊，就是空身这位菩萨啊，这句话的意思，从这前面来讲，佛陀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这个啊，佛告就是佛陀告诉，那这个诸菩萨，佛陀告诉啊，这个话比较这个，也就是警告的意思，警告于须菩提，也警告于释放这个末来的众生啊，也是警示之言。佛陀一般都是说佛曰啊，很慈悲，很爱护的，他那个佛告啊，就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诸菩萨，诸是多之意啊，菩萨有几种，有大菩萨，有菩萨。他说这个大菩萨啊，相当于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都叫大菩萨。像小菩萨，也就是说法身的菩萨。怎么讲呢？这里讲的菩萨就是讲法身的菩萨，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都就为菩萨。可以把这个打开吗？还是有一点乐吧。对菩萨来讲，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是为菩萨。也就是说，什么叫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就是啊，上啊求福道，下化众生，这叫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佛陀后面讲的叫念于是降伏起心啊，这个于是降伏起心就是佛陀说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于是这句话就是佛陀的果的，佛陀的果啊是因而成，那个因就是上求福道，下化众生，所以像这样的众生呢叫做菩萨，不光是大菩萨也好，小菩萨也好，他必须要发起上可成佛下化众生的这个理念。但是呢，众生在这一会里的菩萨都已经发了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本身就是前面问的那句话就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护念菩萨，善护受诸菩萨，尊生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火住云火降伏其心。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要成无上正等正觉，要想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就应该啊要降伏其心。怎么样的降伏其心呢？啊，首先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发阿育陀罗发起来了，但是众生呢，每个人的执着不一样。他说应该于是，其实就住的意思，降伏起心，降伏。那么说众生的住叫弯住，要降伏弯才能真住。如果不降伏弯，怎么会达到真住？啊，那个住就不真实。也就是说，于是不现前。于是，于者，于与不得的于，就是事项的意思。 那说与实相不相结，也就是说你的菩提心啊不能相应故。是故呢，一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众生都已经发起来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呢，没有降伏起心。众生啊，有执着于啊这个苦，执着于相啊这些抽象见惑烦恼、事惑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种种烦恼啊，见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庄严啊啊这个种种都有强烈的执着。那说非常快速的执着，那说他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像这些的小心菩萨，也叫大心，小心之人发了大心菩萨，他也成佛。我此心未断的话，那么说啊，这个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怎么相应呢？怎么跟于是相应呢？他讲的这个于是降伏起心，这个于是降伏起心。要想发菩萨心，就应当于是，与于是不相应者啊，这个菩萨啊不能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呢，这句话呢也就告诉我们应该于是。什么样的叫于是呢？后面它有强烈的分析啊，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发菩提心。但是指定来说，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为大之一啊，菩萨为大菩萨。诸大菩萨摩诃萨是吧，诸大菩萨就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众生。那么说为什么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为什么要发这个心呢？所以呢，我们要依文啊，要深刻很深地来讲它这个意思，要跟于是相应。所以呢，于是降伏起心啊。那么说我们通过经典的观察，必须要以经啊，以不而知智啊，就是这部《金刚经》啊，就是叫于是。这个于是专门讲这个降伏起心的体，那我们要认识到这部经典的重要性。依闻不解智，因解智而生实相。这经典讲因戒生定，因定舍慧，生慧就是戒。就学经故，就是说拼出外缘啊，就是说把你所有跟妄心相应的东西把它拼掉，然后呢跟你的真心相应，只要你降伏妄心就可以了。那成就一心，心能生定，定能生慧。那么说如果你不闻金刚经，与实相不能相应，你妄心未伏啊，你不了知妄心啊，不研究这部经典，你不研究这部经典，不了知你妄心啊，那我说不了解妄心，你就不能够啊，这个不能偏出外缘啊，外缘就是妄心里面建立的一切法，就是说，大家知道什么叫妄，知道吗？什么？大家，我们现在打个比例来讲，啊，什么叫妄？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妄给除掉？那说大家看，有人讲，我们现在看到外面的景都是妄，可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讲的。妄是独立的，妄是了不可得的，它绝对是一个啊没有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有来有出的东西按在妄里面，妄要是妄有来有出的话，那妄不就真实了？是不是？那佛像这个地方，你说我们的妄是不是佛像？如果我们妄有佛像，它就有来有处，难道妄有来有处吗？很简单的，妄文前是在佛像里面借了一个妄见。大家想一想，这个佛像是一个是两个？你说是一个两个？如果要是一，它就不应该到我们心里面去。如果要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话，那么说为什么这个佛像要是难道还有那么多？难道佛有无量吗？是不是？所以呢，无量个和这个一个，那说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妄见里面呢，妄见里面，你比如讲，我现在看到佛像，你也看到佛像，那你看到的佛像和我看到的佛像是一还是二？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不是？那么说，如果那个佛像只有一个， 那我们看到佛像，你应该也看，你是一样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佛像，如果你不知道我心里面看到这个佛像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说证明这个佛像在你心中你看到的佛像我也不知道什么样，那你的佛像跟我的佛像应该是两个。那么说难道我们的碗里面如果那个是，那意思说这个佛像是两个，那佛教叫大同一体，为什么分出两个出来呢？为什么分出两个出来？难道我们碗还有吗？所以呢碗是没有，你说有来有处的都不叫碗，您现在看到的有来有处都不叫弯，是没有来处的，因为弯是了不可得，绝对不存在的。所以您看到外面所有的世界的定向都跟弯一点关系都没有。弯是什么？完全是你的意识看到外面像以后产生一个执着的一个意识，而这个意识呢是独立的，是虚无的，它无来无处，无老无少，什么都没有，它彻底的一个空。那么说我们把这个空当然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佛像认为那个佛像就是我们的妄，看到凳子认为凳子就是我的妄，所以呢把外面看到一些像就等为一个妄，是你的妄境，是你的识在那上面藏了一个缚，所以呢独立出来这个妄。但是你认为这个妄是附在桌子上面，是附在凳子上面，是附在房子上面，只是我呢反着凳子坐的是妄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好像你的弯在那个桌子上面，那个弯不变成有了，是吧？弯是实在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自弯为有，我们现在每个众生，现在很多100个，99个人，都认为见见即弯，他认为外面的景就是我们的弯。外面的景有弯的话，如果你的弯里面有外景的话，那就不叫弯了，那叫有了，知道吧？现在每个100个学佛的，只有90个人，都认为外面的景是妄，大错特错，知道吧？他妄体你什么都没有，既然你把妄除掉了，全体即真，那个妄就是我，知道？我界有我界，就有分别界，知道吧？所以有妄才建立我跟你的对立，如果你妄没有了，对立就不存在了。所以一妄而起我界，有我界就有法的对立，就是人界。有人界才有众生的分别，好坏的善恶都是你的妄见起作怪，还是受者现在过着未来。但是你有没有现在过？难道妄里面有现在过着未来吗？妄里面要有现在过着还叫妄吗？现在过着未来你没有妄的体，知道吧？是你的妄见识，你的识里没有妄，认为现在过着未来是你妄。但是除妄的时候，现在过着未来本体都是清净的。所以呢这里面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刹那，知道吧？所以在后面除外的题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上合大定是一合相，一合相皆不可得，凡夫自然一为一合相，还有可得之体，还认为有个一合相的体，还认为这个弯境好像还是有，把没有的这个弯当成是一个。所以我们错解了，认为呢啊，我们这个真里面还有弯界，所以看到简简的弯，还有这有实相里面还有弯的体，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体呢就是弯体。这弯体从哪里来呢？还是我这有实相里出来的，这有实相里面还有弯体，这不奇怪吗？是不是？那么说再者说，我们弯里面还有善恶大力日月水火，还是弯里面还有来有出啊，有上下，有现在过去未来，还有我弯的体里面还有这个的意思在存在。你自己看一看你的弯里有没有，你做人看看你弯的成立有没有，实在没有眼耳鼻舌身，也没有舌身相为做法，知道吧？所以呢弯它就是一个弯，知道吧？是了不可得，实实在在没有产生的东西。我们说无明众生啊，认为这个啊这个对立产生这个分别啊，所以呢弯的题。所以呢这里面这种超越，如果大家听懂了，你就有一个强大的超越。如果你听不懂，你还在搞，只要看到的都是弯的，只要你分别的都是弯的，你看到的，你见到的，你闻的都是弯。好，那你看到的弯了，你看到的都是弯，你看才是弯，不是你看到的是弯，不要认错了，知道吧？这看到的不是弯，是你能看的那个体是弯。那能看的体那里面有上合大地吗？那个地方就有我那个界，认为看到外面那个是那个体，所以呢，外面没有弯。只有你弯，如果弯有实体的话，就不叫弯了。 妄有实体就不叫妄。所以呢，你认识到这个道理啊，这个你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呢，要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啊，除妄心故。那么这里就是知他这个离世就会圆融啊。如果你不是这个道理，没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所以呢，取妄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五指呢，有吸气呀、啊，有这个吸气。其实啊，我们站在山河大地，我在这看着这个外面飞鸟，看到山，我们猛然在想，如果我湾里面没有山河大地，现在的山河大地是什么样？啊，现在我这个湾里没有山河的，那山河大地到底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湾，就是我没有湾界，是不是山河大？如果山河大地不在我们的湾界里面？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妄就是我界，如果山河大地里面没有这个我这个妄，不是山河大地就是清净的。你仔细观察，你站在门口妄看看，你走路的时候所有的妄摒除以后，你发现这个世界真正的是很清净，知道吧？你就感受到，但是呢，它不断的维系的妄还在那个地方，不断的破啊。所以呢，诸菩萨摩诃萨就是诸大菩萨，法了现的大菩萨。应该于是降伏其心，这不讲住了，降伏就是于是就是降伏，于是为住，降伏为我们的妄心，降伏妄心即是于是，也就是诸菩萨摩诃萨。如果你不能降伏其心，诸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发，既然你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呢你有无止以来的妄心的执着，因为有妄心在，知道吧？维系的妄心，大菩萨啊，有善，他不知道佛作身是什么回事，知道？是上有佛过程，下有众生可斗的这个集，也是发了大心的，就是发跟佛见到佛要发跟佛一样的，都叫大菩萨、摩诃萨啊，这些都发了，就是诸大菩萨，就是闻这部经典就是大菩萨，知道？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啊，因戒，什么叫戒？其实啊，就是《金刚经》就是戒，知道吧？戒就是经之意啊啊。闻是这部经典，就是闻到不而实相，也就是说，降伏其心，取妄先实啊。其实讲取妄先实的还是一个方便，我们后面都会讲到。所以那个戒，在你闻到这部经典啊，你取把你所有的这个妄的体全部撇开不管啊，然后自会一心，就会于那个实相啊，除妄，然后自己跟那个实相就是精在那个上面。其实呢啊，取妄经典相应啊，那个就是戒，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要拼出一起弯的执着，对弯的这个体的执着放下来，然后说这个才叫做戒。如果你用弯相应，都就是犯戒者，但是不而是直接显示出我们的真实戒，究竟之戒啊，而这个戒也身处究竟之地，因戒生福啊，因定生慧啊，由戒就能生定，戒能生其能听弯故啊，你的福德是不可思议，知道？它能生无量的佛报。定啊，定它就是一个直观，能观察金刚，能听出所有的妄言啊，此地为大定，因大定而生无量定。所有的定都从这里出来，一切住，为什么呢？你把这个抓住了，这一刹那，这个世界都清净了啊！这个善会祝福之所有善命，下会以所有菩萨的善命，就是令一切众生的善命都会现前，就是大定说小定，他说在一切处都会清净啊。其实人在出家，他也是一种定，也是一种善命，知道？出家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一种善命，你念经也是一种善命， 打坐也是一种三昧，坐禅也是一种三昧，吃饭还吃饭三昧，睡觉还睡觉三昧。如果你把这个大三昧现前，所有的三昧都会现前，真的会现前了，知道吧？所有的三昧的话都在佛心里面。如果你把佛心给抓住了，那弯曲处了，那我说安住这个一个里面，所有的善恶大力都变成清净三昧，比较变成这个福德三昧啊，阎王三昧啊，这个清净三昧啊，这个一行三昧、一向三昧都会现前，还有普贤三昧，他说一念片法界都能够相应，所以这一念心何等之重要。所以呢，小佛是大佛，小佛是干什么呢？是养大佛，养长大定，它是一个咒缘。然后大定说小定啊，它是叫忍，说是说就像是护住大定啊，叫锁人锁。我说人能空，锁即空，所以呢，人锁相往啊，寂灭寂照，寂静的体就是大三命啊，照的体就是所有小三命啊，都会现前，就所有的定都现前。你就说吃饭、睡睡觉都在三命里面啊，这个小小的三命都会现前。其实大三昧现前，小三昧就像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这是小小吃饭也叫三昧，他天天就在那个三昧之中。大三昧对他来说呢，他在诸佛，在佛的三昧之中，也就是金刚三昧啊。为什么金刚那罗延伸，他的法身、报身、化身，一念所成就啊？这个体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三昧现前。虽然我们把这个。啊，这个《金刚经》啊，真正的研究透了，然后说很多三昧都会现前啊。所以呢，首先要于是降伏其心。但是呢，我们往往很多人修行于这个观察不什么很重视，因为止观为定呢，由止观啊。观是观经呢，止是止于心，观到这部经典所经典啊，所能观即生定是法界呀，观与慧相应的，是不是？它后面能生慧，也是乃至于观。观对前来讲叫经，对后来讲叫慧，对中间来讲能生定。所以呢，这个定能定于什么呢？一切三昧现前，慧。后面能胜会是吧？前面啊有戒，前面戒就是经。那说《金刚经》是你能够把这个佛的这个弯心听掉，然后呢会这个实相。那说在这个源源不断的体里面啊，你这个观察到，你能观察到，所以呢，你这个啊。这个会这一观察啊，这一观察，你这个观察观能啊，观能胜会，观不一直，直不一观，在经典上是这样说，就是说观不能离开止，叫一止啊。什么叫止呢？止于佛性呢，观察。那说观，我们观什么呢？啊，观佛性，观汪。不真实故，一切妄不真实故，一切妄不真实故，你慧就现前，也就是说你那个思想现前，我思想现前就是定，是吧？那就变成止，只是光不离止，止不离光，定那个止呢是定啊，止离开了光，就不可能有止存在，啊，像我们现在执着于这个灯照着我。这个灯为光，我在光底下叫地，我应光我见相，如果我不依太阳怎么会见到万物呢？所以能见到万物叫做地。现在我看到都是我心看到的，是好是坏都是我心看到的。如果我定了，定了一定的一切三昧现前，善念恶念不生，但是万象还是住前，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但是你不老心故，因为万心不生呢，因为万心不生 所以一切这外面的善恶是非都不会生出来。所以呢，那么没有此光，没有这个灯，那么说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呢，我这执啊不能离开光，此光也不能离开于执。为什么呢？离开金，你汪这个，你汪不舍，你不舍汪，那个光真实吗？你不舍汪，这边光这个自己搞出来一个这个东西，那么这边执，这边的汪你不能舍，你不能光顾。那么说这边实相，你自然也不会现起来。为什么呢？实相无相是不可以观达的，只有你离相见实相。你记得就是这样，不敢参道，不敢吃土啊！再上一步之说，那个地方是无相的。那么说你一观无相啊，你自己坐在那里空荡荡的，那还是一个弯箭，知道吧？我们只要在弯箭里面，告诉你怎么做都见不到实相，只有离弯箭才见实相。这个实相是无相，知道？所以呢，你只有离开五箭、人箭、众生箭、寿者箭，才能够与实相只是一个相应而已。相应体有不离开诸境啊，一切境啊不可离，离境的话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离开境就偏向空，或者说偏向于有啊，偏空偏有都是偏境。所以呢，不可以离开这个境。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境是弯处的，境不离故，离境，那我说你就不能够觉，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此境是空有不二之法，但是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本。那我说如果你把这个本处的只是一片空，一片空的，那是偏见啊，不正道，这里面非常维系啊，学过教理的人就知道啊，非常很微妙的观察。一般人落到那个偏空你还不知道啊，有的人落到有理也不知道，所以呢维系的观察就能知道了。那是说很讲的，在金刚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这样你把真正的弯找到了，那么说除它很远矣。如果你要把你弯没有找到，那就麻烦，因为抓魔先抓走啊。如果你的弯没有找到的话，你真认为外面是弯，看到的都是弯啊，这个花都是弯心，看到都是弯心，这是一个弯的体，那个不可，那个弯是没有花在里面，知道吧？弯里面没有这个花，你紧紧记住，弯是你不可得的东西。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花，那弯里面怎么会有花呢？是不是？那花跟这个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你会认为这个花就是我的弯见吧？那个弯，所以外面的景认为是弯。所以呢，一旦你了解了这个汪，单体即断，单体就是究竟断了。但是呢，你要不离开这个汪，你怎么修都做不到。你认为外面汪，你排斥，你说它怎么讲的都没有用，都是拿刀砍斧。所以呢，你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呢，这有人呢，因为你不是真故，你不了解汪心在哪里，不了解汪心在哪里，你就不知道真在哪里，你不知道真在哪里，那就完蛋了。为什么你说这个花是真的还是弯箭？你不能说花，因为真是不可见的东西，你说是花就是真的，这是弯箭，知道？那么说你说这个反正你认为这个花是弯箭，是真是假都是错误的。你不能说这个花是假的，你不能说这个花是真的，这个是无聊的争论，都毫无意义，都是一个弯箭在作怪。你找到这个弯的时候，然后这里主汪单体记者，那你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里面没有我了，谁在讲汪啊？谁在讲花？你讲这个花就是汪见，哎，谁在讲花？佛教里边有一种话，我们叫借假修真呢，就是说借你现前的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没有这个假，根本没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那叫取汪显真。那取汪是个方便之谈，一旦了解汪的时候，全部是真，你要看到花。谁看花？我都看到花的，看到的这个体是弯的。哎，谁看到花？你看一看，谁看到花？你自己不断地看一看，弯是假的时候，谁看到花？你不能说花是真的，说花真就是弯见了，是不是？所以呢，他为什么叫无助之体呢？根本没有一个我句， 叫无住，知道吧？有我的住，那叫假住，那还是妄见。这个题里面，虽然你在外面坐了一天坐到晚，不知道谁在坐，为什么呢？全妄即真的，你全部是妄的心已经找到了，哪个地方啊、不是哪个地方还有我住呢？没有我住就是真，所以叫无住之体。所以呢，也于是，那么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你如果说这个花是假的，那你在哪里发阿耨多罗？怎么发？你怎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斗一切众生无众生可斗，你怎么去发？怎么也没办法发出来，因为你已经排斥它了。排斥它，你就排除，你排除了这个它，你就变成断见。你只有了它，就变成有见。你有空二执，是不是？你有了空执跟我执都是错误的，没办法发菩提心。所以呢，不好都在法上面出了，知道吧？所以没办法发阿耨多罗，就是发也是嘴巴上发而已，不能够追逐妄力啊。所以呢，应该要降伏其心，降伏此妄念啊，叫降伏其心。这个其心就是其妄念，叫降伏它啊。这个大家应该意会到啊。所以年轻人呢啊，应该会到这个道理，你一生之受用了，现在就现前，你马上就可以受用它。如果你要是其实《金刚经》它是性门呐、啊，而性者欲来是住世间呐、啊。如果你不信这个实相无相的时候，什么叫无相？没有我就是死，就是无相。你有我就不叫无相。你说外面无相，那是辩，那个无聊的辩论而已啊。你说外面的摇这个坤呢、啊，这个这么辩，那都是个妄想在动。真正的我的妄断的时候，那个才是无住了。这个花无住啊，花灭了以后它无住了，你这个花无住都没有意义的，知道吧？你说这个花这个坏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无住啊，这个，你说你谈这个东西不都是妄想吗？不都是意识在动吗？是不是？你这个意识不是妄吗？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不就麻烦了？那不是在摸上面吗？没有找到根本啊，是不是？像那个观音菩萨在随便坐的时候，他最后面他找到自己的根本了。是不是从外面相找到内相？如果你找不到内相，远远不能悟道，知道吧？一旦你找到那个体，那个体就不可思议了啊！什么人都可以开悟，什么人都可以见道。如果你了解这个体，比如说这个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就应该升起愚世之心。如果你没有升起这个心啊，那就挺麻烦的。所以呢，《金刚经》啊，所以应该啊，我们要这个对这部啊经典升起啊这个止观之念，知道？止观啊，自止观察，观察自止，止观相用，有止胜佛，有观胜慧，啊，福慧啊，就是坤有八正道之念啊，不能说啊，我不要佛。但是呢，也不可以执着佛啊，它是因啊，这个观察有止观相用的时候，止里有观，观里有止，止观不二，它不可以分开了。就像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说他的心地清净，它是叫止观相用。止者心清净故，观者三十二相者，三十二相就是观。你不能说三十二相到底是真是假呢？是不是是真是假呢？啊，他是说不，他这个是讲，此相是化身，化身，它是了不可得，但是呢，了不可得是什么？就是实相，实相就了不可得，不可以说我把这个相除掉，再找一个了不可得，那是头上案头。了不可得就是妄，你在证这个妄念的时候，那个是了不可得，知道吧？我说如来实相了不可得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念没有，叫了不可得。没有这个念，哪来的三十二相呢？它是一种佛啊，佛从哪里出来的？佛陀这个观这执念出来，有执就有佛，有观就有慧啊。观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说这个执中胜观，观中有执，观里面有执，它必定有佛，知道吧？佛执里面有观，它必定有慧。所以止观它是一体的，你不可以舍这个起那个，舍那个起这个。如果你舍一个起一个，都是错误的。 知道吧？所以呢，他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一个不住自己的妄想而已，知道妄不生。那我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摆在我的面前，这三十二相是真的生，无非是我们动妄念而已。妄念不生的时候，你跟他是不二的，是吧？你有一天三十二相现前的时候，那说三十二相现前就是你的紫光体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它是一个化身，佛陀的化身就是报身，报身就是法身，法身报身就是法，法身就在报身里，报身就在化身里面，它这个三相一体。所以呢，它出来的它一有，你不能说这个化是假的，化假的报身假的，报身假的就是法身即假的。你说，但是你不可以自有的话，你法报化一变成偏执。那报身化身是无相的，报身是无住的，化身呢是在众生心中。那说他这个法报化一体的时候，那说他的现前的时候，你杀这个也不对，杀那个也不对。其实这里面详细的讲了，先是讲众生，然后讲菩萨，然后讲佛，和讲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呐，然后呢，我见人见君人，后来还是讲释迦牟尼的说法啊，这部经典何等重要，还是讲这部经典很重要啊。我呢，这部经典于是经师父持者，即闻诸佛名者。啊，就是说啊，后来我那这部经典啊，后面会讲到，后面的一段话不是，那为什么佛陀这个这后面一段话啊，就是说啊，这个你看，复说之经已占了西部里啊，你看善男的善女的发菩提心，持于此间乃至四住戒等。受子都上为人演说祈福甚彼，是吧？这里说啊，这部经典了、啊，这个经典是佛说啊，是不是？是佛说的。那既然是佛说，这是一个化佛说。那么这个化佛说，说你不能说这部经典它是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哪从化佛说出来？那化佛说的这个，难道化佛不是报身佛吗？难道报身不是法身佛吗？那法。法身佛跟这个经典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要是说这部书是假的，这部经典是假的，那化佛就是假的，化为假就报身就假，报身假就法身假。所以呢，文字光照实相是一体，不可以分开，也就是说不可以说断灭相。就是如果你要说出来最后面断灭相就麻烦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花不可以断灭的，这个花不可以断灭的。如果你断灭，我们断灭的时候妄是了，它本来是了不可得的，说断说断，嘴巴上说说却是断，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了不可得，怎么断呢？是不是断什么呢？妄就是妄，怎么断呢？所以呢，除啊复住啊，复住妄心就是降伏妄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年这上面讲，就是说以这个名言啊，以名言呢观实相，看是名言啊，看是名言，名言这化佛说，说而无说啊，说了他也无说，无说而说，无非是说实相故。所以这部经典里面有实相故，所以经典说，其实说什么呢？啊，说就是跟实相相应的这个体。什么是跟实相相应的？求妄，求妄就是你的观照啊，你的观照，因为求妄无妄可除啊，实相现前。是不是实相现前？前不是实相的体，也就是六祖大师讲过无我明一无，就心经里讲无我明一无我明尽，乃至无老实一无老实尽。在这个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来？是不是何处而成来？金刚经里面讲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啊。但是呢，后面加上啊，尊生以为一合相，就是以为一合相叫对立，就是说。讲一合相的时候又自己跳开来，哎，我在看这部经典，他自己不是到里面去，一合相他认为一合相是那个三合大的一合相，它是一个比喻的学会，比喻的一个说法，其实啊你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而已，就是说你在讲的时候心经版已经讲到里面，但是我们尊生以为自己站在外面看一个东西，把我啊就是置之违约，就是说本来是讲你，但是呢你把这个当成指头了，然后指着月亮还另外说求，或者制作这个指导不是讲你，还是讲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呢不是把你扔到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一合相的体里面一定把你放到里面去了，但是我们尊生呢以为呢啊有一个 弯可舍，不知道弯舍之舍就是无我之舍。所以呢不知道弯时就是前提的显现，弯舍掉的时候所有的一路显现出来都是真的。那说这个就是六道啊，日弯升起，每天都有弯，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有自己嘛，他就讲弯，对吧？你想这个这外面是弯小吗？那我天的就是它看怎么样啊。他说因为六道说你自由，他说困，你自困所有，你就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跟你两个是倒着来的。但是呢尊胜执着于弯啊，执着于弯，那个六祖大师呢认为这个弯是，但是你一直围着在外面的弯，好，那我就天天执着这个弯，是不是？看我天天弯心起，看我怎么样，是不是？人家六祖大师处的不是那个弯，你知道吧？我们搞错了，又出那个弯，所以呢把那个弯当作这个题了。所以呢一合相，他说一相即合相，就是说很多山啊水啊什么的，这个山头啊，这个地球，地球很多层啊，层坏即为多，一体为一，一即多，多即一，到底是多是一呢？说多说一啊，无非是妄想而已，无非是妄想而已，知道吧？啊，多一，所以呢，了解复性取妄以后，那我说我们对立认为它一个花存在，所以呢，认为复啊是一切是佛，你会这样说，一切是佛，它还是一个妄念。我对立的时候那就不是了，还有一个我见是佛，其实啊我那个见是个弯的体，一个全部的那个体，你说这个一盆花叫一，一个一个的花叫多，你说多即一，一即多，也就是说有相有无相哪有差别呢？你说佛是个多吗还是一个少呢？是一呢还是一呢？你说是一吧它又多，你说它多吧它又是一盆花，是不是？一盆花是一，很多很多的花一就多，你指定哪个是佛呢哪个不是佛呢？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花是佛这个花是佛啊，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这个盆子是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盆子是佛，那就多一次怎么办呢？你又看到那么多长道干，你就说佛只有一针，然后剩下的呢所有的是分别妄想啊，那个佛就要达到这个一念就可以了，然后你外面呢都是妄想，所以呢你指定那个一那个多也不是，你指定那个多那个一也不是，你真是两遍执着，是不是？真正就是妄执。所以呢佛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无住之体，它是一个无住之体，那么说它不可以我们用定向来见佛，不可以把佛陀定为一个体，是吧？佛陀是一念是一体的啊，佛陀是这个，你觉得他是在无相之中，也就是说他化身说法又从哪里来呢？你说他是在有里面，我说佛陀的那个生灭的体难道是佛吗？我们的烦恼痛苦难道是佛吗？我说不可以用多来皆为佛，不可以用少来就决定于佛，就是说不可以用你的弯时来定向，知道？那只要你的弯处了以后呢啊，前提记录全部就露出来了啊，那个就是啊，这个啊，不可思议之妙法啊，就是现前的体，也就是六祖大师本来无一无何处而成来的体啊。所以呢，这个一念解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发啊，那么说我们这个刚刚法心的人，刚刚法心的人。那么说这个刚刚法心的人呢还有很多的妄心存在，很难啊这个降佛，就是说一念呢、啊、其实啊闻到这部金刚经，其实一念就可以去向啊，这样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不可以呢？是不是？就是说你就这样的心态。所以呢是故呢佛陀有方便故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个名相名眼，这个名眼起什么作用呢？啊，都是方便的，令方便故啊，令我们摄心故啊，令我们啊能摄妄故。不然的话啊，我们发无上 这个心呐、啊，成佛的心，无众生苦道，无福苦尘，空有报的体，当体即显露，那你就是佛了。但是呢，我们无止一来，这个习气太重，执着啊，很多执着。佛陀呢，用种种方便安逸啊，一直到现在啊，但是我们这个习气呢，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放去的。所以呢，我们的法界这个刚才就讲过啊，在书上其实也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念觉悟呢，一刹那这一念也是妄心，知道吧？我们既要有成就，这一念都叫妄心。后面讲啊，这个尽量就是说啊，这个尊生呢啊。这个淡情淡尽烦情呢、啊，不解这个说明讲，实际上讲是说必无甚解，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那个弯情啊断尽啊，不要求啊，不要求有甚解，你弯心断，甚就现前，甚已现前啊，未足的处处说弯的话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你不断的去思维这个妄念，你就是说大家可以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妄念摒除，不住于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不断的想，不断想，在这一切法里面不断观察，观察我这个妄念里面没有诸法，妄就是妄，没有诸法，然后呢，这个一切法不在我妄里面，那我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发现你自己啊。这个叫做止观，知道吧？这个止观还是一个妄念，因为这种妄念的方便可以见到我们的真心。那么说真心显现落的时候，那个水弯很便宜，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就弯了。如果你要真的一下弯了，你就当下你就证到三密了，知道吧？三密你见到它三密，顿时整个世界是空寂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啊，非常清安。或者一段这个立即现起的清安，那你的行住坐卧完全可以变样啊！你要真正悟到金刚经，那你就吃饭穿衣睡觉，真正的是非常的安宁，非常的独立，非常的无私啊！是不是讲断四相皆白费？所以四相我界没有了，人界没有了，众生界没有了，寿者界没有了，一切非啊是非即辨别。啊，这个非没有了。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就是啊，就是那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啊，就是寂照现前，寂是寂静，就是妙心；照就是说这个世界都变成你照的光一样，知道吧？照就是说一切法与你心相应过，完全是与心法不二的这个体相应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是用时光来跟这个世界相应，完全用你这个心，就是你这个清净体显现了，然后外面的一切的做法，一切的做法跟你那个清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没有个独立的妄念存在的时候，一切法跟你清净相应的那一刹那，这个时候整个的世界都变样了。那么说从这个一相三昧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实相。从一行上面来讲的话，一行上面和一向上面，过去不是讲了吗？一行上面和一向上面就是自在体，就是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都是很自在。什么叫一行上面呢？就是大圆镜智安住不动，你心里面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没有这个没有弯起，没有任何弯起你就不动了。但是呢，自在行在外面，这个自在的体在你心中。所以呢，有人居在这边，有人居在那边，有人居在寂静体，也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由于墙壁就跟自性相应。那说有人是啊、这个一切法跟啊、在这个一向上面相应。那说在行住坐卧啊、吃饭、穿衣睡觉啊、跟他都是相应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的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修金刚经呢。还是适当的自己找一个空园，找一个房间，然后自己坐在那个地方 来做，然后把所有的汪井，就是攀援的这个弯心断掉，然后呢，你自己不断的，因为法已经现行了，我们上和大地都在我们面前，是不是？那么说这些东西已经可以说已经够多了，那么说在这个体里面取汪，取汪，然后这个四相外面的四相啊，真实的相跟你心不断的相应，因为中间没有弯了，那你心就表露出来了。你这个真正的心，真正心在哪里呢？原来真正心就是法身，就是报身，就是化身。法报化现前的时候，比如说法身就是啊，那不可思议那个体呀、啊。如果合理这个报身，合理现前的化身，化身就所有的体。比如说合理的报身跟你法身在一体的时候，那一刹那啊，比如说你可以进入到啊诸佛现前上面。比如说大家可以坐在房间里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有时间坐在房间里观察，就一金刚经一这种心态，你一观察坐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取妄，顿起来就取妄。比如说你一不断的观察，我的观察到我的妄里面没有所看到的一些东西，眼耳鼻舌身意，我的妄里面有色吗？我妄里面有声音吗？我妄里有香吗？我有味有触吗？那如果我碗里面有色的话，那你看到的色和我看到的色是一是二呢？如果是一，那我看到的应该是你看到的。如果是二，难道佛陀的法身能分出二吗？是不是？要分二的话，不是有来有处吗？有来有处还叫有来吗？那无来无处，那证明这个我的碗里面这个肯定是没有色的。然后我碗里没有声音，没有香，没有味，没有臭，没有法。那弯里面没有，那个弯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弯里面看到色的时候，别人看到也是水，你也看到色，认为这个色是弯念，认为这个色是弯念啊，其实色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看到房子，房子永远只有一个，房子只有一个，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看到这个房子有无量个，我们这么多人就有这么多房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一定是弯念，大家。好好的想一想，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房，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弯箭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房子不是我看到的房子，房子只有一个，为什么我看到的你就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如果要是一个的话，我看到的你一定能看得到，因为你就能这个房子我看到的时候就能印到你心里面去。那是因为你是弯啊，为什么诸佛呢会一切众生呢？如来他这个能了知一切众生心是什么回事，他没有弯着，所以没有弯的话，你看到的都是如来看到的，如来看到的全是你看到的，所以你看到它是八的吧？所以呢，这个房子能验一切众生心，但是呢，它是个无边佛。如来的话，它这个房子既然验众生，它不能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房子不了真相，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和如来看到这个房子，因为你看到这个房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确实是一，如来跟这个是绝对不二的。因为不二故，所以这反映到我们心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如来印到我们心里去。难道如来是二吗？是三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这个房子的这种概念，就是说认为我看到这个房子，他也认为我看到这个房子。如果你就成佛了，你成佛的时候那一刹那，那我看到这个房子就是你心中看到房子。为什么呢？你看到那个房子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房子。为什么呢？所以尊生顿念如来不一息之人他都知道，所以呢如来能验尊生心，所以尊生看到的如来都知道。为什么呢？如来跟这个法界是不二的，它是一，它一能分多相，说多相它就一相，一相多相，说多相是每个尊生的弯界，弯界是吧，每个人看到不一样。那么说因为弯见故，所以呢见的种种好像反着凳子坐着，那都是我们以弯套弯里面呈现出来。一旦你回到一的时候，都是一如来呀，都是一个体，一个体。所以呢，在众生心中叫多体，在佛的意义上是一体，一体能化无量身，无量身其实化的无量是众生的心在化。但是有一天你彻底的弯念没有的时候，这个化就没有了，这化就没有了，那就变成一体。一体， 它一体呢又在众生又是无量体，不能说我一体的时候没有化体了，没有无量体，没有无量体，那说它这个，那我们怎么，它不可能离开这个，那我们现在得到的体又是什么呢？不能够去断见啊，是不是？不能去断见，因为他不斗众生，实在是斗众生的，实在是斗众生的。他是他的果德上面是不斗众生的，他阴德上面是斗众生的。那我说我们的果德上面成佛了，你的阴德还是在斗众生，但是你的果上面是没有斗众生的体，但是你阴底上面还是在斗众生。是呢，如来依法身在一切众生心中，所以斗无量众生，但是还是如来一心。如来没有，如来这个心啊，所以众生心就是佛的心。因为众生心有差别过，认为我们的心不是佛心，所以呢，一旦你断万念的这一刹那，就可以会于佛心。所以呢，你不断的思维，你不断的思维，一刹那时间可以去。如果你要是背光，如果我听你把我这话听懂了，然后你到聚毛峰去，到聚南山，聚上几年出来，我保证你会见到的，你不可思议境界出来。你相信不？如果你这样的思维，你到终南山，你到无量山去住，然后住着毛棚，听住万物，然后以这个思想听闻，然后接着你住，你看看后来会是什么效果？保证你很大的力啊！就像寒山大师，有一天忽然自己的身心脱落，整个世界虚无之体呀，还有自己的清净之体、虚无之体都显现出来了。如果你不去这样做，如果你要是真正闻了这部经《金刚经》，如果大家发心，那你以后修行是你的事情，是吧？如果你悟到了，以后回来再来帮助我，是不是？有一天悟到了，你可以回来再来度我。以后你自己更趋向相应了，是不是？你可以来度众生。所以呢，我这对吧？但是如果你不去这样做，那我说你还是个随着你自己的那个习气毛病。吃饭穿衣虚假，好吃懒做，又不肯干事，你一天到晚就为了吃为了穿，你这样的为儿子生子这样的拼搏一辈子，那有什么话说呢？是不是？你如果大丈夫立出来120岁出家也不迟啊，是不是？你做到深山的你把所有万物拼掉，你加入慈心，这个弯心身体的这个弯心嘛，弯心这个管他干嘛呢？120岁出家也不迟，为什么呢？真心里面没有寿命的。一旦你悟到了，哪有出家了？马上就会想出家的，你马上就是这个道心就会生出来了。为什么？你已经找了道心了，你已经找了这个体了，你会找到修行的感觉了，是不是？你知道怎么去修行了，你马上就有受用啊！是随便的在外面大街上走过了，随便一观察就有受用。因为我干了一直在试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讲《金刚经》，我一直在试，如果是这样的会什么样？那我说马上就跟道心是相应的，很快很快的。那我说你找到这种道心跟你相应的，那一刹那马上就是问题。如果你不断的相处还得了啊，是不是？所以呢遇事无争的，不要跟人家争的，不要跟人家讲，知道？你不需要跟别人讲，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你先修一段时间，你先好好修一段，不要急迫的我要去跟别人讲了，你又变成弯箭，知道吧？我在讲的时候，我内心确实想去这样做了。那你一个我这样听到，你也想这样去做，知道？想这样去做，那我说你跟他相应，你不要说我等你这个道理，我将来告诉别人，那你就麻烦了。你就是弯中送弯，好像我知道很多道理，今天你什么意思？你不去做，跟思想相应，他要经过观察跟慧相应才对啊。为什么呢？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戒定就是思维观照出来的，观照生实相。你不经过观照，不是实相就是慧啊，跟解脱相应了。如果你不去观照，你实相不能现前，那个文字就变成你的弯了。观照体都是弯的，到实相的体之后才清正啊。你们实相没有现前，那说学实相的话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呢，观照呢，它是个其实呢，这种修呢是很轻松的，越修越自在了，你知道吧？所以修行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不是很辛苦的，只要你是一念觉就可以了，一念弯心舍的时候单体即真。那说你看修行的话，你就坐在月亮与有不动，单体像你那一刹那，你就觉得吃饭穿衣睡觉一直守着那个心，就拼一些外人拼掉， 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不准许出家人做事的，真的不准许出家人做事的。出家人不干活的，干什么呢？每天关照这个体，每天生活在这个体里面。那我们要做寺庙都是啊，说实话都应该开了悟以后再来做的，那现在还没开悟就开始来做寺庙了，是不是？那我说我还有这个机缘来闻法跟你们讲，所以呢我有一个虚声的地方，就是别人催着我，并不是我要做，知道，都是别人来催着我。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没有想做的体，别人拉着我做，但是呢这里面就证明我还有一点善根在，我从来没想我要做寺庙的，这种看你我想这样的安一辈子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有这种心在，证明还有一份善根在。如果你还没有出家就想去当家哇做寺庙，那就完蛋了，是不是？你本身就在攀缘之中，怎么跟智慧相应呢？是不是有机会啊？你能够啊一天两天与世观照，就是说你这样的，如果你要这样去背光，这个叫做初光，知道吗？这叫初光，观照的时候叫纯光，你闻到法的时候就是初光，然后呢你有点初光了就不可思议了啊，初光就是那就不可思议了。那说纯光就是你的思维，你已经找到这个关口了，然后这个关口你不断的去啊进去，是吧？那说这个法的受用就现前，有一天就知道法的妙用，一让你得到法的妙用以后啊，那你在法里面那种快乐，那种自在，那种解脱。现在学佛的人怎么学佛知道吗？刚刚学佛很欢喜，学佛几天以后就会烦恼啊。这个刚刚学佛有神秘的现象啊，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疲倦了，是不是？以前到庙来挖土啊干活啊特别有劲，你看看我以前刚刚到无量寿寺来，那在外面填土啊啊这个做事拉土啊都特别有劲，是不是？你看我在地那个田都是我们自己搞的，他说那个后面的山挖都在挖，天天挖，那山后面挖都是自己挖的，先推着没不行，到后面都是自己挖，现在我叫你们去挖能挖了几天吗？那时候一直是在挖，那个寺庙从做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自己搞。那我说他现在呢啊为什么现在都不愿意了呢？啊，就是打电话叫他搬个柴都没人来搬，是不是？我说叫这个来没有功夫，叫那个来那个没有时间啊，都变成那个样子呢啊。学佛三天佛在阳间，学佛三年佛在天边，佛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出家也是这样的，刚刚出家头一剃啊，欢喜呀、啊！我终于出家了，好清净啊，啊，好解脱，好自在，好快乐。学了几年以后呢，就是这样子嘛，没什么意思啊。到最后疲倦，拖着这个身体，也好累呀、啊。到最后呀，学佛没有意思啊，怎么办呢？一见出了家，剃了头了，又不能还俗，还俗人家又说你，还俗的和尚都是受社会上不好的影响。就是只要是还俗的出家都没什么好吧，我看到了，反正这个出家的还俗的人都没什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出家还俗不信因果是非常多，他出家他学佛他因为什么都知道了，因为都什么都知道他就很无所谓，不像在家人他知道一个因果内心还很慎重，出家了以后再还俗那就麻烦了，为什么？他在佛像庙里住过啊，他什么都知道啊，回家的一抖都自见就出来了，所以呢出家还俗以后啊是最难度最麻烦的一个人，所以呢像这样的人难度知道吧，所以呢又不能还俗，还俗也没有意思，但是在庙里面过一天又那么累啊，那就这样过吧，是不是？在庄里面还可以讲讲是非，是不是？还可以谈情说爱，在庙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如果你不进去修行，对法上有没有兴趣，那你学法多累啊，是不是？那如果你这样下蠢还有什么信心而已啊，所以学佛很多出家学佛学到最后面呢一点味道都没有，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讲法当然要好多了，外面很多的讲的在庙里住着无聊，他觉得庙里一点意思都没有，是吧？在庙里住着生活没得赶紧差赚钱，过着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你心里面有没有法，过一天在庙里念佛念阿弥陀佛念一个小时，是吧？你要念下来，我终于念了一个小时或者一点清净。那说每天打扮的时候呢，啊，强行过去，那多累呀、啊！每天脱早上脱下来上殿，啊，一下子要脱离念佛，一下子要脱离这个做这个，那脱的觉得好累呀、啊，是不是？ 你被人家拖了就麻烦了，你要主动啊，被人家拖的话，那你出家很累很累的，这样的出家一辈子那很苦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出家人在家里还有父母来安慰你，是不是？你出家哪个来安慰你啊？没有人来安慰你了，是不是？所以呢，出家啊，就寂寞之中也没人来安慰你，那说这样的出家就没有意思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对法上面啊要升起信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修行啊，一定要修行。一旦你学佛法觉得好累的时候，你就应该回光返照啊，这样的下处不是个漏子啊，这样下来，所以呢，就贪后面有嗔，嗔后有痴嘛。什么痴呢？先是啊，这个啊，出家很快乐，很舒服啊，学佛啊，皈依三宝啊，过一段时间。啊，累疲倦出来了，到最后面疲倦之后呢，把你脱啊，脱皮掉了，反正年纪大了，老了，是不是？脱皮掉了，就这样过吧，是不是？就这样过一天就是吃，吃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一直到死最后面呢，死的时候肯定是不安心的，是吧？那个死的时候啊，就很累，为什么呢？他平时对法上不感兴趣啊，所以呢，在坊间里面。搞自己自私自利的东西，然后呢心不光明利落，所以内心产了很多污垢，所以到死的时候他放不下来，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出家，我看到那个出家人老了以后死那个样子，我才不想出家呢。那是对于不修行人来讲的，知道吧？真正修行的人呢，死的时候一定很自在，知道吧？所以那个这个学佛啊，一定要跟真心相应啊！所以呢，我们要求汪，要了真鱼，要了了分明啊！我们要汪尽情空啊，汪尽了，你的感情也就慢慢的淡薄，就是空啊。我们由直觉归于本觉啊，由直啊就有本，这样的直进入了本觉就现前，也直本不二故。既然你到凡尘里面来了。其实整个的房子就得到了，因为房子是本，你到房子来叫直，直觉就是本觉，但是一念物欲就是全部是他，是偶遇大师讲的，在你物欲的时候，那个全部的你就显现出来，你不信你看看，你在汪心处的那一刹那，你觉得很清净不？那一清净就是跟法性相应的那一刹那，你的所有的万物都在变化。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在你对岩石对外面的色升起嗔恨心的时候，你的色相就非常难看，当人对色相升起欢喜心的时候，你的相貌就很好看，果报上面也是这样。为什么对色相不欢喜会相貌难看？你对声音起分别，将来的恶毒难看，对于香味起的分别心很重，那你鼻子将来难看，你嘴巴汤将来变成猪的嘴巴也很难看。那说外面的有色，外面的色啊，跟我们那个身心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关系呢？因为由外面的，我们这个弯心，这个弯心呢，由外面的色，就是由真心而起。那说没有这个真心，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弯还不会显现出来。这个弯既然是弯的，还是从真心里面的一念迷和举。因为弯心单体起这个弯的体的时候，那个无明升起的时候呢，是由它而起，所以呢离开了它，这样的一个法相应，你这个弯念呢卷出来这个福报都一定不一样，你都会欢喜，都会清净。如果你对这个真实相你升起嗔恨心，你恨它，它会影响到你的弯念起狂统烦恼啊，一些不好的东西会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心情上面都是跟这个色相相应不相应，知道吧？如果你彻底的排除万念跟真心相应的一刹那，你非常清净，这个清净就是妙光，那么说这个光也在那个地方出来，知道？所以你显现出来的这个光，如果你无明升起，那么说你就不清净，就会烦恼。如果你在无我的时候清净的时候，跟光跟这个法相应的那一刹那，你外面显现出来的是清净的光，清净的光，光是内视，不是外照。这个外面的光啊，不像外面的光，像外照，而佛光呢是内照， 啊，是内，是向内照的，向我们心里面照的。我们观心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内照的光啊，就有烦恼的显现啊，你就会生出哎呀，有烦恼的这样。其实光是其实清净的，但是呢，你又妄啊，所以呢，那个妄好像有烦恼。但是一旦妄断掉了，那说那个清净光恍惚文远，它还是清净的体，对吧？所以光是内照不外照的，所以呢，我们在接受，是吧？都用妄来接受，不用真实接受过。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那说我们这个妄，在了解妄的那个意思啦啊，你有分证啊，你分证，有分证，分证里面来讲的话啊，你首先啊，你了解这个佛的这个妄去了以后呢，真理显现出来，那说你会产生一个呢啊，这个清净啊，这个首先是知见相应，然后呢解脱相应，然后清净相应，然后呢法上这个清净的庄严相应，然后呢跟究竟空相应，跟究竟的法身相应，然后说不断的慢慢的啊去向这个真实的这个实相。如果你要是啊这个不修就没办法，如果你要是修，他肯定有次第在那，就是妄去的，就是在后面会讲的。他说我们金刚般若到底在哪里呢？啊，在次第之中，在次第之中。那我说次第呢又在哪里呢？次第在金刚，次第是讲心，知道吧？是讲我们的妄心归于真实的那个体。在你意念明了的时候，现前的受用又妄心没有断尽呢，它只有次第啊，妄心转为清净体啊，你像化身呐、啊，你像菩萨啊，个妄体，在你妄体没有全断之前啊，它有分证啊，它分证。那说这个分证过程之中，这个妄体啊，啊，它本身是了不可得，但是呢，我们那个境界里面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境界。比例来讲，在华严境界有四住、四行、四回向。那对于四谛，这叫次谛。他说我们的金刚般若，我们这个实相在哪里呢？就在四谛里面。离开四谛，离开这个三喜，离开我们现在的六道，那么说就没有另外的法身可得、报身可得、化身可得，也就是实相可得。也就像我们现在凡夫见到这个花，这是一种境界；天人见到的这个花，琉璃世界同样还是这个花。那么说这个菩萨看到这个花是劣斗啊，阿修罗看这个花是斗争根智，这个天人看这花是琉璃，他说菩萨看这个阿罗汉看这个花是空，他说成法身一善的，他说这个花都已经一体了，成六道都是对立，六道是对立，法身是绝对而不是对立，但是呢绝对里面还有妄气，还有一点妄在那个地方，维系的无明啊在动，是的，还有维系的这个，但维系的那一刹那那个念增加呢，啊，他就比例来讲，我们知道就是发现自己很清净了，其实呢，你已经跟他相应的那一刹那是这个相应的一个体，他说相应的一个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体啊，这里面，所以呢，这个体产生了万物的变化啊，好像外面有变化，其实呢，啊，是一，就是金刚，所以说金刚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那个妄念里面。就像我们妄念的，就是看到房子在妄念里面，离开这个妄念，其实我看到房子，这个妄念升起来的时候，妄全部妄是假的，但是房子是真的。所以呢，这个房子的妄念，妄念体里面按来了这个房子，因为用房子我按你的这个妄念，妄念全部是假的，但是呢，妄念不断的上升到清净的时候，解脱的时候，啊。到了跟法身同体的时候，那个妄念是不是全部没有了呢？这个转妄叫转识成智，知道吧？作为智身啊，转识成智就变成妙观察智、平等心智、成熟着智、大圆净智，就转智身了，是吧？作为智身就是化身，法身它是没有智的，化身里面才有智。智呢，一切智安离，在你明了人的一刹那，它已经安离了智。这个智里面是什么呢？它也这个智里面是本身无智亦无的，但是呢啊，智里就是你明了人的一刹那，你一念觉性，觉性既然是不可得，但是呢 这个境界里面啊，安住了这个就是说啊次第啊，这个次第呢，我们在这个次第里面语语不动，就像过去禅阵里面唱禅一样，禅念佛是水，但是呢，在你禅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境界，出现很多境界，但是禅阵呢一再强调一些境界不可以住，一些不可以住，为什么不可以住呢？它并不是不可住，境界一定是真的，但是不可住是实相。如果你不住的话，就是实相；如果你住了，你就违背了实相。实相呢是语语不顿，就是语语不顿之体是尊子不变，但是呢一些这个变化的境界啊不可以住，住了就离实相。你要住了这个境界里面，就离开了实相。你以为说啊，你把这个境住了啊，以境为实相，然后呢啊，这个变成妄境。知道有得了一个我出来了，为什么呢？法。所以呢，这里面的实相不断的相续，出现种种境界，达到最后啊成佛的境界啊，把究竟的境界。所以呢，这地方啊，肯定在华严境界内肯定有次第的，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没有次第。就像我们了解《金刚经》以后，你吃饭吃进去叫变化了，但是呢，你在实相观察的智慧的体里面是语语不动，杂质不动。但是在事实的相上面，它是有变，它是有变的。不然的话，你不叫有变乎无变的体啊。说语语不动，就像一无所住而生起心一样，一无所住是不动之体啊，而生起心是一无所住这一句话是一动与不动的空有不二之法，见一切法叫做尊生，语语不动是叫佛。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这叫升起这个心。而这个心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这种心建立不断的这个体里面，但是呢，都无尽众生，无尽众生在你斗了，啊！但是呢，这一刹那无尽的众生已经都在你斗，斗而无斗，没有一个众生可斗，但是呢，在斗无尽的众生。所以呢，无尽的众生在斗，但是呢，也没有斗一个众生，为什么呢？这个念念是圆满故啊，所以斗一切是斗众生不疲壮故，不会感觉到很疲劳。为什么呢？因为你无住故，因为无住没有疲劳，你就安住，有住就能够啊，因为你不疲壮，你就产生力嘛，就产生有力就可以破一切魔嘛，破一切障嘛，因为破一切障故，你就生一些啊，就可以生实相嘛。实相现前就是法界嘛，法界就是你的实相啊，在一心之中显现出来。那么说这个体里面都常常无，所以呢说不变啊，它一变；说变它一不变。尊子不变，其实呢尊子在变，只要你尊子不变，就尊子在变。在变是在不变体里面，不变体里面才是变的体里面。如果你迷了，它变就变第五个畜生了，变三恶道了，是不是？如果你不变啊，你觉悟了，你不变，那就跟正于法界跟解脱相应了。那就是说啊，解脱之界啊，清净啊，庄严都是不断的生出来。如果你要是虽然从迷觉之间啊，它都有变化，迷了它有一种变，觉了它还有一点变，知道吧？虽然人家说我贪心体有吗？贪体是空的。但贪心为什么会下地狱呢？贪心下地狱叫变，但贪心体不可得故，它就不变，是不是？如果你贪心，你必定下地狱，是不是？如果你要是真心觉悟的心，一定成佛，这是个相对而言的，是不是？它有变的体，有不变的体，不变是悟到不变的体。如果你远远贪下去，那就下地狱了，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应该贪了啊，就可以转，也是一样。我这个体抓住不变的体啊，一定成佛，这个过程之中啊，一定会存在。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东西不抓住，这个正于实性啊，你没有认识到，那么说啊，那你这个次第就不存在，你就扎啊，就佛教的讲叫扎心。 也就是啊、这个扎修啊、就这个意思，知道吧？为什么叫扎修？扎修并不是今天念阿弥陀佛，明天念金刚经，后天就是念这个，一般人认为这叫扎心。扎心就是什么呢？你今天信一下，信这个样，明天呢又不信了，这叫扎心，知道吧？这个心源源不断的安住下住，没有另外的一个心，所以这个叫做不扎心，不扎的心，跟佛心相应，没有这个扎心了。你问今天这样的跟佛在一块，明天不跟佛在一块，那说你不断的不能源源不断的安在你自己心里面啊，你跟这个思想不能相应，你妄不能取，那说你怎么会产生变化呢？你怎么会产生这个次第呢？啊，你怎么会像《涅槃经》话经，就《大方广佛华经》，一法菩提心即成等正觉，但是安住不动思想，它就见证了。首先住啊，住而生力，力能破魔啊，就变成行了。行的顺，心能顺利啊。你的行为的话，你的行为可以出魔，就把你所有的这个冤亲债主啊，所有的这个无止以来的习性毛病啊，不断的除掉，然后进入八力，进入回向位，是吧？回向位啊，愿成就了，是不是？你的愿体成就了，愿体就是愿而无愿，无愿而愿，就是功德之体显现出来。前面有愿即法界啊，无愿即一心。你一心回向于法界的时候呢，叫有愿。它法界本来就是一心，又叫做无愿。谁呢？为什么到八地菩萨叫愿成就呢？叫愿波罗蜜呢？愿波罗蜜就是愿而无愿，无愿而愿。谁能有愿即无愿，无愿即有愿？是故呢？啊，叫愿波罗蜜，不是我们制作的那个，我们要发愿呢，那个波罗蜜，那不是愿波罗蜜。真正的愿是达到无愿的体，跟思想相应故。无愿会于诸佛，有愿是会于尊生，尊生功德成就，会于诸佛无相成就。所以无相与有困有不二物，就叫做八地菩萨，它叫大无畏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说它都是经过成执施住的时候，施性的时候，就已经安住在一心不乱的这个佛体了。愿精进故，圆满精进故，或者又善知识又达故，一刹那时间可以成八地菩萨。但是没有精进故，你不断的相续在那个地方，你也可以慢慢进入到施住施行到社会下，然后慢慢慢慢走。所以呢，讲金刚经，把你的真实相给它显现出来，就把你实体身了。而你精进故，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快呢？啊，精进啊，力量大。这个精进并不很疲倦的，知道吧？这个精进就是啊，精进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按照我们学法上来讲的话，像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不可能一先抓的就不动了，像六祖大师再来一样啊，一刹那时间可以去。但是呢，我们还需要种种方便，知道？事实上，我们啊，有几个人真正的能产生这个修行状态呢？到这种状态呢，基本上还有持戒呀、感应忏啊，还有做做佛事啊、念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真正把《金刚经》搞懂了，真是这个超情离相啊！那我说你可以独立去修了，你不需要跟我们在一块了，你真正你可以自己去，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修了，跟我们在一块干嘛？是不是？跟我这个无非是护持你一点三根而已，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跟这个，所以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这个前面讲了啊，还在那。那说菩萨发这个以降伏起心啊，发阿耨多罗，因为法心故啊，法心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也就是大菩萨以降伏起心，降伏起心并住在哪里呢？一般菩萨啊，从这个次第学法啊，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啊。对上来讲不住涅槃，对下来讲不住生死。一般人住涅槃上成佛道啊，住生死下化众生。打到最后面呢啊，上不住涅槃啊，不求自己究竟的解脱啊，达到自己的解脱就算了啊，这个不管别人了，自己成佛了。那么下啊，没有生死可得，就是生死不住生死，我度一切众生啊，不住涅槃我成佛道。 但是呢，在这里面讲还有一份无名未破，是为菩萨。所以菩萨在因地上面，我们都有这一念无名在啊。如果没有这一念无名，是与佛无二了，还在这个地方讲什么？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没什么讲了。所以佛告须菩提菩萨，就证明我们这里的众生应该都是，要不是大菩萨再来，要不就是阿罗汉，要不就是声闻，但绝对不是佛，要不就是须菩提古佛再来。这些是过去的叫做什么佛古佛再来，顺承这个佛法啊，来这个随顺这个佛法来做赞助者，不然的话你还有很多的无名未破啊。后面讲啊，那说前面讲的这个降伏起心，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也就是说菩萨应于是降伏起心啊，于是者为助，降伏者弯心，降伏了弯心是名为助。不讲助的原因，是因为尊生有助，尊生这样有助都是错，知道有助都是错。我们有助就有弯心，既要是助，所以呢在经典上讲啊，无助为助，以无助心啊，有助以无助为助的话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你意识里面有个无助的，这个助的体还是弯心，无助就是无助，因无所助，本来是无所助，因生出无所助的心啊，这无所助不是说以无助来度啊，有度就有生死。我们尊生都以助，或助法上面，或助相上面，或助度尊生上面，或助成佛上面，都是要助。有助就有生死，有助就有万心呢，有万心就有生死，知道吧？所以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应于是讲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彼佛寿命极其人民无量无边，无量光无量寿，那就是告诉我们无助之体。为什么呢？无量光的显现代表着真心的显露，既然真心的显露的话就没有我了，没有我哪有我助呢？本来就是大光明藏，是不是？那说无量寿的现前，无量寿的现前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啊生命啊生命的这个相续的这个真实。他说我们这个心，我们的生命的相续，我们的寿命的概念啊，应该也是啊，是无助之体。无助两个无助啊，应无所助这两个，这个体呢有二吧，应无所助为有，应无所助为空，应无所助为众生，应无所助为祝福，祝福是要寿命啊，应无所住为尊生，尊生叫无量光啊，无量光无量寿，就无量祝福无量尊生，无量祝福叫无量寿，无量尊生叫无量光明。所以光明跟寿命它是相对的，相对在佛那边是绝对体，尊生以二相而建立叫二谛，二谛是第一谛。所以了解佛陀的全部的心，你自己没有一个我和我的这个我见和法见，我见和法见的建立，因为没有我见和法见的建立，其实才是啊这个全部的真心的显露啊，也就是说全部的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在你认识到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形象，因为在别的法门里面啊，在金刚经里面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相是我们的妄执的里面，这个外面的这个相，我们的妄执里没有这外面相，这个外面相是不可思议的，外面相本身就是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个法报花的一个体，它说有亦无，说无亦有，说多亦少，说少亦多，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说它多也可以，你说它变也可以，你怎么变？你首先现在你可以把它变掉。那说变说不变，说有说不有，说无说空，都是可以的。说多说少啊，说一说一都是可以的。那说这里面本身就是不可以，我们弯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知道吧？所以呢了解这个弯，那说我们往往对这个产生迷惑，认为这个是弯的体。所以无量寿经恰恰相反的，跟这个是完全是相应的。因为我们不敢承担故，在我们故事讲性本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不敢承担，所以佛菩萨用愿力来让你承担，他你不承担我来给你承担，就是这种话，是吧？我说这个这是我的愿力， 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照十方国，十方国就是十方，十方世界，无边光故，无边光故就无碍光故，无碍光故就无对光故，首先是无量光，代表佛陀的功德是圆满，它是无量，无量，无量就是不可思议的能量，它是能，是吧？本身的能是具足了，它能的本体能。那说这个无量光到无边光，就是一切众生心，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应见引。因为阿弥陀佛在经典不是讲，我有无量劫，我只成佛到名声超十方，究竟又不闻十不生等觉。他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名字不能进入到众生心中，阿弥陀佛不成佛。那么说阿弥陀佛名号在一切众生心想里面，就每个佛都会讲过这样的话，是不是？法身都知道，我无量劫受佛接引。那时候佛讲跟众生讲，我在一切众生心想之中，是不是？那个在维摩诘经里讲，善后大力皆是我尊视线令众生方便之处。那么说这个我们为什么不去会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典里面才现闻的，我们就应该解脱了，因为我们本来他反复这个地方就可以求解脱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得到解脱体，就没有闻道，不信，然后自己再搞一个东西，不知道当下就行，所以呢不敢承担，所以父菩萨愿意愿力来让我们承担，佛陀的愿力我给你了，这可以吧？就是要你承担这个体，就是说我们现在承担，非要把它拿到万界里面去，非要把它拿到对立里面去，非要认为这个对立呢是业障，是不是？是什么业障？是什么呢？是一个血里面的月亮一样，是了不可得的东西，是一个因为我们自妄为体啊，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妄的体，妄是不可得，没有真实体，我们非要把妄变成体，尊生六轮回的生死的原因就自妄为体，把妄当成体了，认为真的一个妄的体存在，知道吧？所以呢，只要你妄相互住了，所有的世界都相互住了，但是呢，我们就不舍这个妄，就认为外面是妄，好像里面妄外面还有妄一样。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认知啊，把这个认错了方向啊，你把你这个失漏啊，在认弯的时候认错了，所以呢，你把这个真的东西当成是弯，你把弯的东西反我当成是真的东西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危险。那么说我们在这里面，所以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的那一刹那，他在十方诸中叫无量光，无量光是代表他的能量是，他摄取了十方诸佛庄严国土，他不是，他没有摄菩萨和众生，他为摄诸佛国土啊，诸佛的微妙庄严啊，那我说甚至佛的这个报身庄严啊，那我说把他这个功德摄取，我给予众生，那我说可看出，这个佛陀把这个功德摄取，他这个。无量光到无边光就是众生无边之光，大家想一想，无边之光是没有边界的，每个众生都有边，知道吧？所以呢，到每个众生的本来都有一个心，所以呢，每个众生心中佛陀都可以达到这个妄心的体里面去，就是说我们这个妄，过去的祖师讲过了，我们的妄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伪吧，真的伪，我们自摸为止的，就是说这样的意念毁观就毁了，我们知道这个摸，执着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去了，惯性的这个东西，就这样我们开车刷的一下到前面去了，像这汽车的车子已经停下来，这就是实相，但是车子还在跑了一下，这个跑了一下的过程叫弯，所以呢，我们这个弯是不理真的，但是呢，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惯性以为你自己还另外执，其实你没有，其实你一直安住在真理体里面，但是呢，我们把弯啊让认为是。啊，这个真理体当时是忘了，不知道你现在真理体正好是停在这个品质上面，那一刹那其实跟真就本身是相应的，但是呢非要把这个弯当成是假，然后认为这个的意思是假，所以呢你这样的说的时候，阿弥陀的无边光正好是在我弯的体上面，我们的弯升起来的那一刹那体里面正好跟佛陀的这个跟佛陀的真是一体的，是碰到他的，知道吧？他说为什么？如果你跟他有助理，不就麻烦了？所以呢，你这个光跟真是一起的。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他真的体就在我们的光的体上面， 这样你水弯就是真。所以呢，我们老是把这个真理等于反我当中是弯的等于光明无量，造四方国是四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不是一个众生，四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不是说假圣人，不是我们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就你现在就是，你现在的体就是，因为四方众生嘛，他不是说，那么说为什么什么人我们到呢？在无量寿经里讲到，他说极乐世界没有善恶道，不可以善恶道的心，因为善恶道不能闻道。为什么？他是知识之力，过你愿力，善恶道就是贪嗔痴的那个体。那么说，也就是地狱卧鬼畜生，他是闻不到佛法的。那么说，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体，就是地狱卧鬼畜生是闻不到佛法，是故呢，他必须要转为人身，转为善道。这个地方有闻法的经验。事实上，我们现在闻不到这个阿弥陀佛的人是多于牛毛，是不是？我们这么几个人还不能往生，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么几个人念佛，算老几呢？这地方上有多少人不信佛呢？有多少人在贪嗔痴里面，都在善恶道里？所以我们现在往生西方极乐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这样现在往生了，你没有必要去顾虑，想我不能往生的这个题。现在有多少众生不能往生？是不是我们非要把自己这个体呢拿到跟众生到一体去？现在你说你照到外面去，哪个愿意往生成佛啊？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几个人里面还有人不愿意往生，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看出往生的人，其实呢，你往生是很便宜的事情，就是一人到现在现人就往生，很简单。一性云性，就是你悟了，你跟金刚经相应了，你就跟法相应了，你就是一人到不断的一个体。也就是我现在看到花我不动了，弯的水掉了，此花即佛，很简单的一个体。那为什么不水弯我求真呢？非要把花变掉呢？非要花变掉呢？这里面就是次第，是吧？那这次第不愿成佛过，这里强烈的次第在里面，但是你得到清净，但是有清净的弯子出来了，那说再到了一定的时候又有弯子，所以禅宗来讲叫自力，就是自己的力量。你不承担于佛，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自己这个次第的修就非常的慢，把你这个花因为转于佛的时间那多长时间啊？就是我们证阿罗汉达到空性的时候需要两个阶的时间，到了八地菩萨还要一个阶的时间，然后呢再去成佛，成佛要度众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要无量阶的修行呢。那个无量修行禅就是说你修你的过头，你成佛的时候你要有过头啊，没有过头你在哪里去成佛啊？所以那过头是利益众生的，没有过头不就是阿罗汉吗？所以呢，你要有过头，你要有这个报身的庄严，你要成等正觉。那说你要转，要转，要转呢，你要转菩萨。菩萨干什么呢？你就跟众生结缘了，是不是？各位，那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四方诸佛过头为自己的过头。他说以四方诸佛的这个化身变成是你的化身，西方极乐世界他成佛，他是进入到你。离人不可思议，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你就是阿弥陀佛了。那么说他方化佛都有别法，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究竟最圆满。如果以此世界因地来修行到阿弥陀佛那样境界，像阿弥陀佛还是无量的照转修行，像释迦牟尼佛也是很长时间的修行的，是不是？他修三十二相的百劫修佛呢，也就是说以自己我的这种力量来修很困难。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称佛愿力，我们有阿弥陀的现前愿力，就是说我们讲这是我们的真与实相，我们的自信当下一念成大，你可以到八地菩萨亲证。但是呢，如果你信阿弥陀佛呢，超越八地了，你可以呢，就是因观大师讲莫压一生正死地，就是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绝对不是口上念一声，那个一生阿弥陀佛是跟他闻到了以后成起来的，就了知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的一念，无碍光嘛，无碍光，无量光到无边光，这光很奇怪的，它从头到尾都是相续的。先是无量光，它本身具备的这个能量，因为摄取十方诸佛故；无边光摄于十方尊生，那个没有，这个每个尊生的都在边里面。如果哪一个边它没有，就是把尊生已经拖起来了。那我们一说啊，那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在我现前呢？外观，外观就是跟我没有障碍，是阿弥陀佛一定把我摄起来了。你到后面，那我说为什么看不到阿弥陀佛呢？他无对光，无对光，观音时单体即是，叫无对光。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可看出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边光、无外观、无对光，它是一个相应的一个体。 他说其实就是法身啊。第二种观叫报身，第三种观叫化身，法报化少种观，每观有四相，其实就是四种德。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这样想呢？所以呢，我们称此观物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成就一念这个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境。那么说在此世界转很困难，又有很强烈的吃力，知道？如果你力量大，你可以转为你一念之间可以即像释迦牟尼佛、五罗无上尊佛，立即证八地菩萨，观音菩萨闻大悲咒，立即证八地菩萨。那么说能够把这个此世界转为佛的世界，转为你自信的庄严，那么说需要大力。但是我们无知以来的习气很重，在我们转时候不断的真的在那个，所以佛教的讲就是说要专修呢，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里面不断的这个允许净土法门啊，因为除了净土法门有阿弥陀的愿力的方便故，很单纯直接的接受阿弥陀佛，里面没有吃力，您相信到西方极乐，相信这个，这当然呢我们因地果力都会有。为什么呢？这里相信阿弥陀佛伊萨拉跟金刚经这一念会有什么区别啊？现前会得到啊，得到利益，就是说在经典上讲，未啊，在祖师讲过，就未成佛道啊，没有成佛之前，你就可以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味道，就可以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用。就在此世界，在无量寿经也讲了，恶人进禁锢现身就能见到阿弥陀佛的法力现前，法性界，他的这个可以转，知道？可以在此世界可以看到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愿力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是真实的，绝对是真实的。在我们法心中过程里面，它一定有真实的愿力。这个知道了，这个。他就说于是降伏其心，也就是说前面啊，将于是就是讲同称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个法呢全部这样的说了一遍，后来呢细节啊，后来细节说后面他讲了啊，所有啊众生之类卵生胎生四生化生这个体，那是很维系的啊，破众生之见根生无止以来，为什么就放不下呢？啊，这个弯是什么一个体呢？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啊，我们怎么去找那个弯呢？啊，所以呢，啊，这个后面就会详细的讲解。说可看出这，啊，我讲来讲出的很啰嗦，但是呢，最重要大家会到你一念，要不这一念会到。你今天晚上坐在房间里去思维一下，把弯断裂的衣裳它是什么样，了解了弯里面没有我忍众生受者，了解那个弯里没有长短高低，没有反着凳子桌子，了解那个弯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的衣裳，那我不应该对那个弯产生执着，不应该认为外面是弯里面的衣裳了，那自己很快就会跟法相应，你就会限量上现在就可以受到受用。不管你是信阿弥陀佛，你必须要于是观察，观非常重要。有人说不要观，就要念就可以了。观在念，念中有观，观中有念。你念里面没有观，不就是一点福报吗？念里面没有观，现在众生念无观啊，无观，观不能生慧呀。那我说你就光这个阿弥陀佛，只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没有闻，你指里面没有观，观里面没有指，那你就很麻烦了，那你就很麻烦了。那为什么呢？你说无量光明无量寿命，你没有听到你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嘛，是不是？有人讲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具足万德，具足佛名，具足万德，所有诸佛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所有菩萨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所有功德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只要抓住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那剩下的都不要念了，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他想一想这句话，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叫自登自圆，名号是自证自圆的教法，这句话讲的是非常有毛病的，非常的有毛病的。何名闻所阿弥陀佛之持名号，是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信了阿弥陀佛以后是呢称名，名则为理，法界为事，成事之理，不能天事之理，你把事废掉了，然后这是个理， 命也为事，就是理也为事，那是妄理，是你的意识里创造出来的。虽然把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当作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和无量的寿命，那是那个我的太远了，是这个这种说法犯了很大的毛病的。所以在经典上面我认为是找不到依据的，知道吧？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就一念三件事在，顺这一念而能成佛。那我说这个有人说啊，念佛就是佛啊，你念佛嘛你就是佛，你念佛那是个妄念啊，怎么会是佛呢？我就是想，那你是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如果你是佛跟佛像相应，那你一念佛马上就进入到真实的体里面去，那我相信你就是佛。你闻前是一个妄想，是一个意识在动，是一个意识，把那个意识当作是佛，那是毛病很大的。说名号具足万德，名号具足一切功德，那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我不说那个名号具足，那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个抽象的东西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讲，我拿了品质它也具足万德，你相信不相信？是不是哪个东西不具足万德呢？哪个东西不是佛性呢？你这个花这个佛像哪个东西不具足万德呢？如果这个抽象的想，我们只要稍微学一点教理都知道哪个东西不具足万德，你讲是不是？那么说成这个事项自动自圆的叫法，名号自动自圆，我们心不自动自圆，那你学这个东西不是个抽象的东西吗？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是误解了佛法。所以呢很多人在讲什么的名号具足万德，名号是自动自圆，名号是国位上的法啊，你把名号就是国位上的法进到我们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心里面一个果在那个地方。名号佛住在哪里呢？佛陀住在法界，法界住在众生心中。那么说这个体的话是不可思议境界，不可以独立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字作为是我们的意识，把这个意识这个字是你创造的，不可以这样说。这是如果这样想的话真是祝福很冤枉的，就我都知道很冤枉的。那么说你把这种观点拿在心里面，听到一些走私，听到一些人讲，你就认为这样的是对了，那是很麻烦的，是不是？所以呢非常可怕，但是你很多书上这样说非常可怕，所以我听到这个话我都不喜欢，不想听，因为听到这话我觉得很讨厌。为什么呢？我念是妄语，把妄当作真实了，就是平时把妄当作真实了，很可怕的。这个希望大家呢要认识到这种问题。阿弥陀佛。